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上个礼拜的节目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听的一定是意犹未尽哦，一定是非常的期待。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的再度的邀请到了李慧兰李修女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哦。我们上个礼拜节目的最后呢，李修女呢告诉我呢，她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举办了一个非常这个温馨而且非常劲爆的，因为这个是不管是是不是教友啊，只要大家向往这个教堂的这种在教堂结婚的这种形式啊，那么都可以来参加的一个这个结婚典礼的一个仪式，亲自来参与的啊，非常的这个盛大，有47对啊，47对的夫妻，
41对，
41对啊，
挑选10对，
哦，挑选10对，那么来参加，真的是蛮有趣的啊，我那时候是不晓得，不然我也供奉圣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还在跟李修女呢来分享一下她的信仰之路。李修女呢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啊，其实修女或者是这个神职工作人员啊的这个形象啦，或者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啊，应该是很生活化的，不需要就是像传统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是那么的清苦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自己不快乐，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耶稣快乐的讯息传达给大家，对不对？嗯哼，那么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您的这个曾经在修会里面啊、的这个日子里，有没有人会因为说好像可能一些别的因素，或者是自己在考虑清楚之后而离开了呢？
会啊，因为这种事情啊，在以前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哇，就像结婚一样嘛，当然一结婚就不可以离婚了，怎么可以离婚呢？对不对？可是后来又发现，跟教友的相处，跟朋友的相处之后，后来发现很多人的婚姻生活真的有很大的困难。
嗯，
那真的是离婚上是还是不得已的选择。
嗯，
那至于修会生活，我自己在修会里面20多年，也经历也看过那么多的人，那就后来以前会觉得说，当然一发了愿当修，你怎么可以再离开？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是，因为我虽然是很疯狂啊，可是我的一些思想也是觉得也蛮保守的。那我以前会这样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后来会发现到人真的是有很大的软弱，离开也有各种的原因，绝对不是单一的原因。那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当修女，说实在话不容易，也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你够不够努力。是每天真的每天要努力的，每天真的要很认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每天做一个很正式的抉择啊，不是说小那个书本上写说啊，你每天要做一个决定而已，还是怎么样，而是真的要面对这个事情，你每天要选择，你每天在一个十字路口，你一早起来，你是要决定嘛，你今天是要快乐过一天还是要痛苦过一天。同样的，你要不断的一方面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不然很现实的问题，在社会生活当中为很多人很大的困难是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当修女啊？他觉得结婚有个伴看得到，你在修会里面你看不到，你说天主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但是人很软弱的时候也是看不到天主的，相对的是这样。所以当然有很多人有各种原因离开，那有的原因，有的人离开说实在有时候都是那种一时的不够成熟的一些情绪没有处理好，然后是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以后我碰到了好几位是出去以后隔了几个月以后冷却了以后就开始后悔了，可是不容易了哈，
要回头也不行了，
那是有很大的困难了。
嗯，
那为他自己本身又有另外一种困难，心理上的挣扎，因为他明明是他的圣召是适合走这条路的，那就必须要重新去面对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真的我常常会觉得说，常常不管是在不在修会，每一个人你面对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鼓励了哈。你情绪最高昂最低的时候都不要做任何决定，一定要让自己冷却，好好的去能够平心，真的就像很多灵修上圣依那爵提到的说，你真的平心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至于离开的人，我也不会怪他们啦，我就觉得说真的，如果说我能够帮助他们，或是对他们有一些仍然是一个好朋友的话，那我也愿意能够帮助他们，或是跟他们做朋友，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离开 原因都是很不是那么单纯的单一的原因而已，或是单一的怪修会，或是单一的怪当事人，这都不是，都是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这样，那有的人当然也有很幼稚的原因啊。那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很多人是年轻入会，然后一批人入会，然后一批人就离开，就这样，有点很奇怪的样子，完全没有自己的决定。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比较经过工作以后，然后比较算是成熟的圣召哈，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了。
是，那么在这个修女的成为修女的养成过程跟成为神父的养成过程，这个应该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对，
会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因为神父他们本身是一个圣事圣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当然以后你访问神父谈的比较多。那一般我们修女的话就等于说是修会的生活，像有的神父他们也是度修会的生活，就是说愿意跟随福音的劝喻的精神。好，耶稣说来跟随我啊，那跟随我的人呢就是没有枕头嘛，对不对，天上的父，类似这样子，就是说你愿意舍弃一些好，你也许能够有的。所以有的人会问说，哎，修女你不能结婚了，我说不对，我不是不能结婚，是我甘心情愿不要结婚啊。对，是这样，我可以结婚啊，我怎么不能结婚啊？是这样，类似这样，因为这种观念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自己愿意这样度这样的生活，用这种方式来为教会为社会服务，是这个样子。
是，您是一直以来都在这个崇光社区这边服务吗？
没有，
以前也在别的单位工作过，别的地方。
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不当修女的话，终其一生大概就是一个小护士嘛，还有一个妈妈嘛，对不对？家庭主妇嘛，是不是？可是你想不到，我当修女以后，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的样子。
我知道，就是神职工作者其实也是要到医院里面去做这个牧灵的工作，对不对？到
有机会，是有机会，但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有了哈。那我自己当初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是故意回避有医院的修会。
是，
我跟他们很熟悉，但是我不入他们的修会，因为我自己知道医院工作那么辛苦了。我是喜欢祈祷的人，我喜欢爱耶稣的人，我干嘛在医院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可以去医院上上班没关系，但是叫我整个要有医院管理医院，那不是我喜欢的。可是没办法，你看我入了这个没有修会的医院，没有医院的修会，后来还是去医院服务了，
是
还是脱不了跟医院一个关系。可是我念给你听哈。你看看，我当过幼稚园老师
啊、是
当过幼稚园园长、
是
啊，你看，然后在青少年的青年会里面服务，然后在崇光女中，因为我曾经后来又去进修两年，在崇光女中当中辅老师，教伦理课，
是，
然后在医院上过班，然后在大学校当学校的护士，那到原住民的地方去服务，然后在现在社区大学，那还包括。工程设计，还要你看，还要文翠楼的设计啊，还有承包啊、营建啊，还有老人院的规划等等等。这假如以前当一个小小的小护士、小妈妈的话，这些工作都沾不到边儿了，对不对？
只能选其中的大一两样吧，
是不是？
对。
尤其像现在这个时代，然后比较专业，各方面都是要专。可是我现在回顾我自己的24年来的修会生活。很好玩啊、哦！假如说，也可以说多才多姿。我自己是一直认定他是多才多姿的，可是我如果你要用负面去想的话，也可以啊哈、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安定啊？这老板一定不喜欢他啊！这个工作做一年，那工作做两年，没有一技之长的样子。
还好您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不过我觉得天主喜欢就好了。
是，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话也很好啊，这样子总会有一个这个伯乐会看中您这匹这个骏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什么都会的话，十八般武样通通俱全的话哈，这个老板会觉得说他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这个找你来帮他解决啊，帮他来这个分担也是蛮不错的啊。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修会的工作里面呢，修女呢是做的这个可以说是怡然自得，游刃有余，很多事情都可以把它这样子处理掉啊，把它做的都非常的好啊。那如果说啊，我们这个从这个 字面或传统的工作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神父跟修女呢，在养成的过程里面是不一样的啊，一定也有些差异性啊。那么在这个角色的这个上面来讲呢，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角色的差异呢，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说在实质的工作上里面，圣经里面是不是有明确的有提到，就是神职工作者、神父或者修女，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们有些什么样重要的工作是要做一些区别的，然后是要做一些划分的，是要去分层负责的。
其实在传统上，就是从教会历史上来说的话，就是最主要是耶稣升天以后嘛，中途的时代以后，慢慢的发现到说需要某些人特别做某些的工作，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嘛。所以神父们他们做的工作应该是属于比较这方面，在灵性这方面去呢。可是一般修会的会士哈，有神父也有修女，那你决定愿意过修会的生活，因为每个修会的有一个创会的一个宗旨跟神恩，那他愿意特别去表达。你比方讲说好，德勒莎姆姆他们那个修会对不对，特别去为贫穷人服务啊，照顾啊，那很多神父修士修女他们也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加入这样一个团体，他们成为会士也是跟我们一样，等于说这方面来说没有差别。那可能在一般人比较上会觉得有点区别的是，对于堂区工作的神父的一个要求了哈，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当然实质上会有一些在圣经当中，就是比较多的就是看到的就是在中途时代的事情哈，保罗书信当中提到的。那至于其实重要的应该没有很重要的差别，重要的差别其实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人的层面是生老病死，老弱妇孺都有啊，对不对？所以是我就觉得只要是有人，人是活蹦乱跳的，随时都有各种层面会呈现出来，都是多彩多姿变化无穷的。那我们服务的人我们不能有什么设定的。我自己常常觉得说我是 7-11， 常常是 standby 嘛，对不对？
对，
我随时是应该是人家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拒绝，除非好可以怎么样去诠释说啊，时间上的不合适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个。但是我的心态必须，我常常是在医院值班一样24小时 on call 的，是这种心态。我自己是比较这样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去看呢，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圣经，从小我到目前为止我唯一最喜欢的圣书就是圣经，其他的圣书看来没什么味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我只是希望说尽我的力量在我的身上，至少人家说在看到你就是看到耶稣的样子嘛，对不对？至少表达一下。那至于工作上面我实在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非是不是有的人自己要膨胀自己啊，觉得自己我就是神父啊，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修女，我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像为我来说没有这样的必要。
是。那您刚提到在这个去年呢年底呢办了一次这个活动啊，那么在今年的话啊，您本身的这个工作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呢，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在您目前的工作上或者是在您目前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您可以再把它扩大，再把它延伸，或者再把它计划一下做得更好的呢？
有，其实我每个月都有每个月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每个月会出一个文翠的活动概况表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大部分都会有一些这是一些常态性的啦，或者是一些特殊性的啦，因为有社区大学的关系，所以都是大学的招生啦，或是大学结束啦，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那加上教会的节庆。那另外一方面说实在很不幸啦，很不幸也是很幸的，天主那么爱我，选我那么多，教我那么多十字架，所以目前我除了承担我们自己修会的行政工作，我还承担台湾地区女修会的联合会的工作。那比较重的工作是不能推嘛，不能推就是要做嘛，就是在今年的10月我们要召开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修女会议，
是
叫做阿莫，简称阿莫。他们会议估计差不多会有22个国家的修女参与这个会议，差不多100位左右。那刚好又选择到了我们文翠楼举行，所以你说我工作多不多？
就是非常忙碌的一年了。
而这个筹备工作已经筹备了两年了。
哦，是。
之前已经有其他的会长修女，他们已经筹备了很还有很多的修女，他们筹备的很好。那现在既然是我自己当现任的女修会会长、联合会主席，那真的责无旁贷了嘛，对不对哈？就是一定要扛起来，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只是希望说，虽然是一个教会的活动，
嗯，
可是修女的服务对象都是不分教内教外的，
嗯，
所以这个会议，我们也希望能够唤起我们台湾地区或是更多的地区的教友、非教友都可以，都欢迎来关心这件事情。我们的主题是重编生命网。
嗯，重编生命网，
每个人的生命都活着，都在活当中。
嗯，
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空间停下来，思考一下我的生命活得如何，
嗯，
品质如何，
嗯，
对不对？或是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或是我需要跟别人多联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来提升我们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到，因为到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跟天主相遇的地方嘛，
嗯，
是不是？那当然更期许我们所有的度奉献生活的修女们，然后大家一起来携手来合作，互相勉励，让我们的天主招选我们当修女度奉献生活的这一个恩典能够更多的彰显，让别人能够因着天主的对我们特殊的招选，能够也能够分享到一个特殊的一份平安跟喜乐。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太大的一个理想了，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只是。
嗯，
也勉励我们自己修女啦，跟一些教友们，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感恩、希望、爱、福传，好像口号。可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口号非常需要，我都开玩笑跟教友讲了说，还有跟我们的修女说，每天早上起来念六遍，或者念七遍，就像一个经营一个班级一样，你当老师的，哎，你从心里你就感恩，你就希望，你就爱，你就福传。接触了你的人就好像就已经吸收到这点气息，
嗯，
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勉励吧，
一个精神标语啊，
对对，精神标语。
是我们今天的再度邀访到李慧兰李修女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当然如果是海外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我们台湾来，或者是在我们台湾地区的这些教友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机会呢也可以到这个崇光女中这个崇光社区大学文翠楼去找李慧兰李修女跟她的一席谈话。你会觉得哇，今天过得就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会感染到她这样子非常这个有活力有朝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啊。我们非常谢谢李修女呢再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再能跟您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一块的聊聊天。谢谢。
好啊，谢谢您，天主保佑。